好，今天呢，要为大众开示的是是来自于相应部的一部经典。这个经典呢，在相应部里呢，非常的短，所以呢，很多人不会去注意它。但是，如果经过师父开解过后呢，你就会知道这本经典是多么的重要啊，因为呢。他有谈论到修行必知的范围，尤其是内观禅呐，啊 ，vipassana， 一个修行者呢，必须要知道的范围。如果不知道这些呢，大概修行就会比较没有着落，啊，所以呢，我特别喜欢这部经典，这部经典呢叫做《毒蛇经》。我其实开示了很多次哈，在我的网络上也有，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为了大众的利益呢，我想重新再讲一次哈。好，这部经典的开始是这样的：有一位人呐、他犯了罪啊，犯了罪呢，这个国王要捉拿他，但是呢，找不到证据。所以呢，国王呢就叫他照顾四条毒蛇，每天呢，他要为这个毒蛇呢，这个洗澡，要喂他吃啊，要照顾他睡觉等等啊。那这个罪犯呢，很天真呐、他以为是国王要奖赏他。所以给了他一个工作，照顾这四条毒蛇。所以每一天呢，他都很高兴的啊、这个帮这四条毒蛇洗澡，喂他们吃饭，然后呢，让他们入睡等等。有时候呢，还把蛇呢放在肩膀上，挂在肩膀上，挂在颈项呢，到处去游玩。直到有一天呢，他的好友啊。有一位好友呢出现了，跟他说这四条毒蛇是有毒的，他现在呢这个四条毒蛇没有起嗔恨心所以没有咬你一口，万一他起了嗔恨心呢，咬你一口的话呢，你就当场毙命了啊，当场就没命了。所以呢，为了你的安全起见你应该放下这四条毒蛇，快点逃跑吧。哎，这个人想想，哎，也是有道理哈、真的，万一这四条毒蛇，毒性发作，或者是这个嗔恨心起了嗔恨心，反咬我一口，我反而是一命呜呼了，倒不如我放掉他们，快点走开，快点逃走。所以呢，他就拔腿就走了。当他逃走的这个消息呀、传到国王的耳朵，那国王就说不行，好，我一定要把他抓回来。那我们再派五位杀人凶手、杀人犯，这五个杀人犯呢都拿着刀剑的，派五位杀人犯追逐他，追逐这个犯人。那这个犯人呢，看到的。四条蛇也跟在后面，然后呢又看着这五个杀人犯在追逐他，他跑得更快了，太危险了，就跑得更快。那有人又回报给国王说，他说不行啊，追不到他，他跑得好快哦。那国王说，这五个杀人犯呢拿着刀剑追赶他呢，太过明显了，当然他一定跑的嘛，倒不如呢，我们来请一位他不会提防的杀人犯，这个杀人犯呢，曾经是他的好朋友，从小呢跟他一起长大，一起游玩的，这个杀人犯呢，他肯定不会提防，就像我们不会提防我们的好朋友一样。所以国王呢又派了另一个人，就是他的好友，从小一起长大一起吃饭的非常要好的 良朋啊，好友啊。还好这位罪犯呢，有一位好朋友啊。那这个好朋友呢，就告诉他说：“这个你的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个好友呢，他要接近你了，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杀害你。你还是不要跟他在一起，不要给他机会杀害你，快点跑吧。”就是不要亲近他，快点跑。那这个人呢，听了过后呢，又在跑了，又在跑，跑到一个村镇。这个村镇呢，他一进入这个村镇呢，只看到六间房子，六间屋子啊，他就进去了。进去一间屋子，里面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的。他又进去第二间，也是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第三间、第四间、第五间、第六间都是空空洞洞，什么都没有。他就想，我也跑得好累了，倒不如我在这个空洞的房子休息一下。当他要休息的时候呢，那位好友一直劝告他的这位好友又出现了。他说：“你不要休息了。”这个空村啊，刚刚被强盗打劫过。这个强盗呢，可能会再回头啊。所以呢，为了安全起见呢，你不应该停留在这个空村里，继续逃吧，继续再逃。他听了过后，又在逃了，又在逃跑，在逃，逃跑到一直跑到一条河流，这条河流呢，流得非常的湍急，他想越过对岸去，但是没有任何的船只，没有那个木筏。然后他转头一看，哇，四条毒蛇，五个凶手，然后还有一位好朋友也要杀害他，然后呢，可能还有强盗，六个强盗也会跟着来。他说：“此案呢，太危险了。”充满着危机啊。那他一看对岸呢，对岸呢山明水秀，多么的和平安详。他说无论如何呢，我都要到对岸去。但是没有木筏，所以他只好自己用手去摘一些摘一些树枝，然后呢在很短时间呢做了一个小小的木筏，然后用他的双手双脚当做这个什么这个到了对岸，这个怎么挖啊，怎么讲呢，划桨啊， OK， 就用这个划桨划用双脚双手划到对岸去了。划到对岸过后呢，他感觉到非常的安全，没有危险了，非常的安全了，所以他可以开始休息了，不用再跑了。好，故事就是这样。好，那现在再回头来看哈，第一个呢，这个朋友呢，这个罪犯呢，刚开始呢，这个国王给他了四条毒蛇啊，这个四条毒蛇是什么？什么东西？这个四条毒蛇呢，每天就跟着你，你要喂它吃，要跟它洗澡，要让它入睡休息。这四条毒蛇一直跟着我们的是什么东西呀？对了，很聪明啊，你们是不是听过了我的经啊？好，四条毒蛇就是四大。什么是四大呢？地、水、火、风。我们讲这个身体啊，这个身体是世俗地，真正存在的是四大，也就是地、水、火、风。听过阿毗达摩的就应该知道哈，这个身体是四大组成的，身体是世俗地，也就是说不是真实的，真实存在的是这个四大。那为什么比喻这个四大是四条蛇呢？比如说印来说， 地，地有硬的特性啊。你现在打坐坐到很久，一个半小时，哇，那个这个 cushion 啊，坐垫啊，好像石头一样硬了、啊、你感觉到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痛啊，你的身体也僵硬了啊，僵硬到非常的不舒服。那个时候啊，你就是被怎么被地蛇咬了，被地蛇咬了一口了，非常不舒服啊。再严重的话呢，都会毙命的啊。所以我们称它为毒蛇，地地地水就是地蛇嘛，因为呢它会弄到我们的身体非常的不舒服啊。如果这个地超重了，比如说硬硬跟粗是地的特象，如果身体太硬太僵硬了啊，也是会死亡的啊。所以呢这个太僵硬了，就是被这个地蛇咬了一口，再严重的话呢就会死亡。所以这条地蛇不好搞的 啊不好玩的啊。第二个呢，地水，水呢，什么是水的特象啊？水的特象是流动啊，流动，你看到水就想到流动嘛啊。那身体，我们身体里面有什么是流动的呢？血啊，汗啊，口水啊，尿啊啊，还有什么鼻涕啊等等呢，凡是有流动的就是水。那如果水分太多啊，水分太多就会泻肚子了，就会稀里哗啦的就会泻肚子。那当泻肚子的时候就被水蛇咬了一口了，身体不舒服了啊，被水蛇咬了一口，身体非常的不舒服啊。所以这个水蛇超这个水在身体呢要平衡的，它超多了身体就不舒服，不够也不舒服啊。身体水不够呢，太干了也不舒服啊。所以这个很难照顾啊，这个水蛇非常的难照顾。你要把它照顾得非常好呢，它才不会啊对你造成伤害。不然的话呢，它就弄到你这个这边不舒服，那边不舒服。好、啊，好，第三个呢，地水火，火。火的特性是什么呢？火的特性是冷跟热，好，冷跟热啊。当你在打坐的时候，刚开始坐的时候很冷，所以就盖了被，盖了很多被。一下子观呼吸的时候呢，这个气场就很好了啊，这个气就很舒畅了。很舒畅的时候，身体就开始发热，发热流汗了啊，又要把被拿掉了。拿掉又怕着凉啊，所以呢这个火啊也是不好搞啊啊，弄到你这个不舒服啊，太冷又不舒服，太热呢又也不舒服啊。所以呢我们身体呢也是冷热都有的，这个冷热呢也是要平衡，不平衡的话呢啊，太冷啊，天气太冷人也是会死亡，天气太热人也是会死亡的啊。所以这个我们叫它说毒蛇，因为呢它一不平衡呢就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甚至呢让我们啊死亡等等。好，好，第四个呢，地水火风。风是什么呢？风是这个支持啊，支持跟推动啊，支持跟推动。比如说我们的身体啊，坐不正啊，有时候坐不正呢，它就要倾斜了，那是因为你的风大的支持力不够，啊，那支持力太强呢，也太直也很不舒服，啊，甚至有的还中风了，啊，所以这个风呢也要平衡，不平衡呢也弄到我们身体也是很多麻烦的，啊，所以这个风也比喻成为毒蛇啊。啊，这个四条毒蛇呢，地蛇、火蛇、水蛇、火蛇、风蛇，我们都要一直都跟着我们呢，摆脱不了他们，哦，所以呢要跟这四条毒蛇和平相处啊，和平相处，稍微照顾他们一下啊，让他们听服啊，听服你，这样他们就不会啊跟你的身体带来很多的病痛了。所以这个四条毒蛇呢，要几时才能够摆脱它们呢？ 几时才可以摆脱这四条毒蛇呢？啊？对了，证入涅槃。好，当你进入了这个，不只是涅槃了，要波涅槃了，要波涅槃了，不是平常的涅槃。波涅槃就是说，当你证到阿罗汉过后呢，啊，进入了这个波涅槃，就不再出生了。好，不再出生的话，你这四条毒，你就永远跟这四条毒蛇说再见了 ，goodbye。不用再受他压迫，不用再受他欺负，不用再受他控制了。所以呢，要记得我们的身体是四大组成的，这四大呢就像四条毒蛇啊，时常带给我们痛苦的。他一不喜欢你就遭殃了，地蛇 一生气起来你身体也不舒服，然后水蛇一生气起来你身体也有病痛了，风蛇一升起起来你可能要中风了。所以这四条毒蛇不好搞啊。好，然后摆脱了这四条毒蛇过后，还有五位凶手，五位拿着刀剑要杀人的凶手啊，要把你头给斩下来了。这五个凶手是什么啊？是谁啊？啊，哇，你们怎么这么聪明的？你们好聪明哦，哦，非常聪明啊。我还以为说，你们的教理不是很好，那你知道你们的教理还这么好哦？哦，那我讲经要讲深一点了。好，五蕴，好，为什么讲五蕴是杀人呢？杀人犯呢？拿着刀剑要斩你我们的头的。好，第一个是什么蕴呢？色蕴。好，什么是色蕴？什么是色蕴？身体，身体是世俗地罢了嘛？什么是色蕴呢？刚刚四条蛇又忘记了，刚刚才讲四条蛇，你们就忘记了。什么是色蕴呢？色蕴就是这四条蛇了。哈，地、水、火、风，五蕴呢是真实地啊。真实地，我们讲色蕴的话，我们不讲身体的，身体是世俗地而已啊。我们这个观智呢，全部都是真实地来的。好，所以色蕴，什么是色蕴呢？色蕴有两个，第一个，最主要的是这个地四大，地、水、火、风，这个叫色蕴。然后呢，依靠这四大再升起的所造色，你们大概都有听过毗达摩嘛？哈啊，所造色二十四种所造色呢，这个也是色蕴，但是是配角，好，配角，主角是地、水、火、风啊。好，那这个配角呢，这个所造色呢，包括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这个眼、耳、鼻、舌、身也是依靠四大而升起的啊。这个配角也是非常重要的哈，眼、耳、鼻、舌、身，这个等下我们再谈啊。好，所以色蕴呢，比喻为其中一个凶手，因为他也是会这个身体会死亡嘛，啊，逃不了的。这个身体呢，到最后呢，会死去，啊，在没有死去的过程呢，因为是这个四条毒蛇啊发狂啊，所以弄到我们，百病丛生呐，啊，很多病就生出来了啊，这个病那个病，高血压啦，低血压啦，高血糖啦，啊，然后癌症呐，啊，等等呢，弄到我们也很不舒服，而这些病呢，心脏病呢，都是会导致死亡的，所以呢，它是其中一个凶手啊，其中一个凶手要把我们的命给砍掉的凶手。好，好，第二个是受蕴，什么是受呢？什么是受？受是感受啊，我们感受的东西，平常受升起呢，它有比如说你吃一个 吃一粒巧克力，啊，你就觉得很舒服。这个是什么兽啊？乐兽，乐兽。那突然间呢，啊，你吃了一个你不喜欢的东西，不喜欢的食物，太辣了，哈，太辣了。然后你就觉得有一种感受升起了，这是什么兽啊？苦兽。那有时候你吃了一个东西没有感觉，不是说没有感觉，没有说特别的快乐，也没有说特别的苦，没有特别的乐受，也没有特别的苦受，这是什么受啊？这个叫不苦不乐受啊，不苦不乐受。这三种受一定要记得哈。等一下呢，再过几天呢，我们也要观，我们要修这个受念处，就是讲到这三种受了哈。这三种受啊，为什么会形容他是杀人凶手呢？啊，乐受升起不是很舒服吗？啊，苦受是不舒服了哈，但是乐受升起很舒服啊。为什么说他是杀人凶手呢？啊，太过放欲。好，当乐受升起的时候，哈，很舒服。接着下来怎么样呢？贪爱了，贪爱了哈，因为乐受升起很舒服嘛，很舒服的话就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好，心中就一直挂念他，惦念他，好，这个就是贪爱的。所以根据十二因缘呐，缘以受爱生起，啊，缘以受爱生起，啊，所以这个受呢是带动爱的，爱呢，什么是爱呀？贪爱呢是轮回的根本呐，啊，啊，根据四圣谛哈，第一圣谛是什么呢？苦谛。什么是苦谛呢？啊？啊，什么是苦谛？也无取运啊！你们的这个教理真的是太好了，非常的棒啊，非常的好哈。啊，什么是苦谛呢？无取运是苦谛，啊，就是执着于这个五蕴，啊，是痛苦的。那是什么导致五蕴的升起呢？有五蕴就会有痛苦，什么导致五蕴的升起呢？啊，贪爱的，贪爱千万不要忘记哈，贪爱是导致五蕴的升起的。所以贪爱是五蕴是痛苦的嘛，贪爱导致五蕴的升起，所以贪爱是极地，极地就是苦地的来源呐，啊，极地。所以这个贪爱啊不好玩的哈，啊，它导致也是轮回的根本。那贪爱为什么升起呢？是，对，推回去看。贪爱为什么会升起呢？就是因为受，就是因为受，缘以受爱生起。所以说一个修行者呢要懂得观受啊，你不懂得观受的话呢，你一直去追逐你的乐受的话呢，你就一直带动那个贪爱，你每一次带动贪爱就是一个轮回了。一带动贪爱，由爱，源于爱取升起，源于取有升起。什么是有呢？有就是造业，啊，由于爱取，取是非常强烈的爱，因为你不能够控制你那个爱在心中升起，它就会延伸到取，就很强烈的， 你非得到不可，你不得到你睡不着吃不着，哦，吃不着睡不着，你一定要得到它。那你要得到一样你喜爱的东西，你该怎么做呢？你就会行动嘛，对不对？行动就是造业，行动就是生业嘛，啊，业一旦造下来会留下什么呢？业力，啊，业一旦造下来会留下业力，业力一旦成熟就会产生新的生命了，产生新的生命，有源于有生，生起，生就是生命， 新的生命升起了，源于生、老、病、死、愁、悲、苦、忧、恼，如此升起了整堆的苦运啊。是什么带动的？谁是凶手？谁是凶手？贪爱是凶手，但是贪爱是源于受的，所以呢，我们可以从受下手啊。这个就是四念处的受念处了啊。我们过几天再学，好，一下子学这么多东西呀、啊，你们可能受不了。好，所以为什么说受是五个凶手之一啊？就是因为它带动了轮回，它带动了贪爱，带动了执取，带动了业，带动了这个新的生命，而新的生命升起又带动了病老死等等啊。所以呢，这个受呢是其中一个凶手，会带给我们死亡，带给我们一再的轮回的凶手之一。那苦受也是一样哦，刚才我们讲的是乐受，苦受也是一样。当你心中苦受的时候，接着下来会是什么怎样的情绪？嗔恨或者是忧郁、愁悲、苦恼、嗔恨。那嗔恨呢，就像毒蛇一样、当一个人被毒蛇咬伤的时候啊，那个毒啊马上就蔓延到全身了。当毒蔓延到全身，你就非常的不舒服了，所以当嗔恨呢蔓延到我们全身的时候呢，我们就非常的不舒服。那个时候该怎么做啊？当你气到这个嗔恨呢蔓延到全身了，你会怎么做？造什么业？哈哈，身业、口业都有啊，你就气到要骂人了。你不骂人你就不舒服了，因为你的蛇被毒蛇咬了嘛，那个毒啊已经蔓延到全身了，你已经没有办法控制了，所以你一定要骂人，要发泄嘛，把那个毒给发泄出来，那就发泄就通过口业来发泄，就到处骂人了。或者呢骂人还不够，有的还不够呢，还要打人呢，还要摔盘子，有什么东西就拿来摔啊，丢盘子啊摔，或者看到有人就打人了，甚至跟人家打起架来了，甚至会杀人，因为已经失去了理智了啊。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都是好人啊，当你失去理智的时候呢，你什么都做得出来的啊，做了过后才来后悔，那后悔就太迟了啊。所以呢嗔恨一升起呢，我们很容易失去理智，失去理智肯定造业的啊。就算是你是大好人了、一失去理智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不正常的嘛，那你就会造业，造的那个业啊，你可能自己都想象不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啊。所以呢，这个苦受啊，也是导致我们一再轮回的，因为你已经造业了嘛，造了这个啊，杀人的业啊，还是打人的业啊，这个业一旦成熟，你就要下四恶道了，我们就要下四恶道了。好，下四恶道是一个痛苦，一个痛苦的地方嘛，啊，所以呢，这个苦受也是一个杀人犯，带我们下四恶道的杀人犯，杀死我们，然后导致我们下四恶道。好，接着下来呢，不苦不乐受。不苦不乐受呢，这个受呢比较难觉察啊。为什么呢？因为它不明显，你没有感觉到快乐，也没有感觉到苦，所以呢有时候呢我们以为自己什么都没有感受，没有感受，没有任何的感受，可能吗？可能吗？根据阿毗达摩是不可能的哈，因为受是偏七个偏一切心所，是一定在每一个刹那都会升起的一个心所来的，所以不可能没有受。但是不苦不乐受又很难被觉察，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当不苦不乐受升起的时候，它就会带动无明，无明嘛，不知道自己有一个受。 那怎么去知道不苦不乐受升起的呢？啊，佛陀说啊，佛陀在经典上有这么解释，他说苦受升起知道，苦受升起知道，乐受升起也知道。万一这两个都没有感受到的话，那个就是不苦不乐受了。啊，你们很熟悉苦受，也很熟悉乐受。当心中都没有这两个的话，你当下就要知道，现在升起的是不苦不乐受，这样才不会带动无明，以为自己什么感受都没了。啊，没有感受是不可能的哈。好，所以这个受呢，也被形容为杀人犯之一哈，因为他启动了轮回呀。让我们一再造业啊，由于业的关系，轮回就带动了轮回，无尽的轮回啊。所以呢，这个受啊，也是一个杀人犯，明白吗？好，你们的天资都很高啊，所以我讲得快一点啊。如果你们觉得讲得太觉得师父讲得太快啊，就举手一下，我就放慢下来了。好，第三个，OK， 响运。什么是响运呢？这个响运很多人都不了解的，啊，什么是响运？因为翻译响嘛，好像是想思想，想东西的想，对了。啊，响运很重要，为什么？它竟然列为五蕴之一啊，一定是它非常重要，不然它不会列为五蕴之一啊。那什么是响运呢？响运有两个，好，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是标志，做记号 ，marking， 标志。比如说你第一次看到大象，好，从来没有见过大象的，你是第一次看到大象，哦，大象有那个耳朵啊，好像大大的扇子一样，好，然后呢有这个象牙，那鼻子长长，那个腿好粗哦，四条腿很粗的，身体非常的大的，所以呢你第一次看到大象呢，你就会标志做记号啊，好，标志做记号。为什么要做记号呢？为什么要标志呢？为什么要标志？为什么要做记号？对啦对啦，下一次看到我就认得你了，你是某某人。如果当初没有标志的话，我怎么会记得呢？好，就是因为你标志了过后，下一次看到你就记得了，这个就是想的作用了。哈，这个就是想的作用。同样的，孩子小 baby 小这个婴孩刚开始生出来，他也会标志嘛，不然他怎么认得这个是我的爸爸，这个、是我的妈妈。如果他不会标志的话呢，他就叫爸爸为妈妈，叫妈妈为爸爸，他就乱七八糟了。好，就是因为有一个响运让他标志，哦，爸爸是这个样子，妈妈是这个样子，这样改次他就会记得了。好，所以重要不重要啊？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很不幸的，好，很不幸的，我们呢每次都是标志错误啊。我们都会标志错误，哦，佛陀讲呢，一切行法都是无常的，但是我们的标志啊，一切行法我们都标志是常的，常的，永恒的，永恒的，永恒的，不灭的，不灭的。从我们出生到现在，我们都标志常的，啊，永恒的，永恒的，永恒的。是还是不是啊？啊，比如刚开始婴孩生出来了，吃东西，喝那个奶，他有没有标志这个乐受是永恒的？啊，喝奶的时候很快乐嘛，啊，很多乐受，他就标志啊，这个吃东西是很快乐的，啊，那这个乐受是永恒的，永恒的。然后呢，他爸爸妈妈触摸到他啊，他也是觉得这个触摸是永恒的，永恒的，不只是标志永恒哦，我们同时也标志什么？快乐的，快乐的， 所以呢，小婴孩啊吃东西，他就标志啊，乐受是快乐的、永恒的、快乐的、永恒的。哎，这两个还不够哦，还要再加一个，又再加一个标志错误。怎么错误呢？我的啊，这个乐受是我的啊，我的，它是永恒的啊，我的乐受是永恒的，快乐的，快乐的。你看从小啊，一个婴孩啊刚生出来他就开始标志，他就是这样标志的了啊。你生孩子的时候你没有叫你的小婴孩，哎，你要标志无常苦无我，有没有啊？做妈妈的有没有？为什么没有呢？因为你自己也是标志常乐我的你自己也是标志常的永恒的快乐的我的嘛，你自己也标志错，你怎么教导你的孩子？你怎么有可能教导你的孩子啊去标志无常苦无我呢？不可能嘛。所以就一直的误导下去了，就是错到底了啊，从爸爸那边错到婴孩那边去了。那后来听到佛陀讲啊，一切法是无常苦无我的，才知道以前标志错误。但是要改容易吗？要改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了哈。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容易呢？对了，标志的太久了，在漫长的轮回中啊，标志的太久了，标志长的，一切都是长的，眼睛看到是长的，耳朵听到是长的啊，身体触到是长的，心中升起的情绪也是长的，然后同时也是我的啊，心中升起的任何情绪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当你执着情绪是我的，比如说你痛苦，你执着痛苦是我的，我的，我的痛苦，我的痛苦。那请问呐、啊，你的痛苦会离开你吗？会不会啊？大声一点。为什么呢？为什么你的痛苦不离开你啊？因为你紧紧跟他抓住是我的，我的，他怎么要离开你？他也舍不得离开你啊。啊，所以呢，你要解决痛苦呢，千万不要把痛苦当作是你的。啊，痛苦升起来了，那怎么办？知道，正念知道，痛苦升起了，然后正知，正念正知嘛，正知就观它为无常因缘法的。之前又没有痛苦，现在才有痛苦，是什么导致这个痛苦升起呢？啊，是某某事啊，某某事导致。这个痛苦升起，所以它是因缘法来的嘛。因缘法本来都是无常的，都是变化的，都是不定的。所以你要这么观，你不这么观的话呢，因为我们的响应啊，长期以来都标志错误，你不这么观的话，那个颠倒响啊，颠倒响应又出来把它捉住，把这个痛苦捉住，是我的，我的，我的，你就无法解脱痛苦。痛苦也很，这个痛苦被你抓得这么紧啊，他也不舒服啊，他也很想离开你，但是你就不放手，你不放手，痛苦也没办法呢，只好紧随着我们呢，明白吗？啊，所以谁导致我们痛苦啊？是谁导致我们痛苦？啊，对了，这个颠倒想，好、哦，这个响应颠倒想啊，因为你认为它是长的，痛苦也是长的。当然你不会痛苦，不会认为痛苦是乐的，但是你认为它是长的啊，固定的，永恒的，一直跟你在一起的，那你又把痛苦当作是我的，我的，我的，这个颠倒想啊，使到痛苦不能够离你而去，所以我们就一直痛苦下去了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响应是一个杀手之一，这个五个杀手之一啊，因为我们颠倒想的关系啊，不如实，没有跟着真理去标志啊，没有跟着真理去标志，反而标志了错误。那请问为什么我们会标志错误呢？为什么我们会标志错误啊？
大环境的影响。
嗯？
大环境的影响。
什么？
我说大环境的影响。
环境的影响。
哦，环境的影响啊，这个环境的影响，整个大环境的影响，这个是外在的因素，还有一个 很深的深层的因素，就是因为无明。对啦，因为我们的心流里面呢有一个潜伏的烦恼，这个烦恼叫做无明，潜伏的烦恼叫做无明。我们修行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去掉这个无明，这个无明不去呢，真理是不会呈现的啊。比如说一轮月亮挂在天空中，突然间来了一片乌云把月亮给盖住了，盖住了，你看不到月亮了。同样的这个月亮我们看到的是光明，是 真理来的，但是呢给这个乌云给遮住了，这个乌云就像我们的无明一样把这个真理给遮住了。所以要如何再破云见月呢？对了，就去掉那个乌云吧去掉那个乌云，月亮又再呈现起来了。同样的道理，我们修行的目的就是要破云见月，就是把这个无明给去掉无明不但不去掉的话呢，我们永远都是受这个颠倒想影响的，永远都没有办法如实知见真理，就是被这个无明给玩弄了，给控制住了。所以修行最后的目的呢，就是要去除无明。那根据十二因缘呢，无明是第一源于源于无明无明言行，源于无明呢，行生起了，行是什么呢？行就是造业身行口行意行造业。为什么会造业？就是因为无明嘛所以无明是我们讲说是什么最大的凶手叫去掉无明，整个修行就是要去掉这个无明无明去掉，贪爱也会跟着消失。现在我们还有贪爱，我们贪爱我们的五蕴为什么我们贪爱我们的五蕴呢？你贪爱你的身体吗？贪爱不贪爱为什么呢？
无明
我们贪爱我们的身体，我们贪爱我们的生命，对不对？为什么？无明是 的确是无明，因为无明使到我们看不清楚生命带来的过患我们现在贪爱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觉得生命带给我们欢乐，对吗生命带给我们欢乐嘛，有身体才可以享受没有身体没有眼耳鼻怎么去享受有身体才能够享受，没有身体怎么享受？像木头人，木头怎么去享受所以我们认为我们贪爱我们的五蕴，贪爱我们的生命，那是因为我们认为生命带给我们快乐，这个就是颠倒想这个就是因为无明的关系，看不清实相，看不清实相，所以认为身体带给我们快乐。当你修观的时候，你就要观你的身体观，比如说观四大地水火风，一直观下去呢，到最后呢，你就看到前身的色聚在这边，在那儿生生灭灭，生生灭灭，哪里有身体？是一堆的生灭法罢了。然后你再观你的心不管是受也好，贪也好，嗔也好不管什么心升起呢，你一观它，它就灭去了；你一观它，它就灭去了；你一观它，它就灭去了。你根本没有办法掌握这个生灭的过程。当你没有办法掌握这个生灭的过程的话，你怎么会觉得快乐呢？我们觉得快乐是因为我们可以控制某种东西我可以控制你，我可以控制我自己，我可以控制它我就觉得很快乐了。我什么都不能控制。我的生命我也不能够控制，我的心升起的这个种种的情绪我也不能够控制，它随着因缘生灭生灭生灭，你没有办法控制，你没有操纵权你就不会觉得快乐了，你就会觉得很苦被生灭压迫，没有主宰，非常的不舒服，非常的不自在。所以那个时候呢，你就知道了生命不是快乐的生命的实相就是生灭，就是一串的生灭法，一串的生灭法是苦的， 好，然后呢，因为生灭不定，无常是苦，怎么可能说是我的呢？我的表示说我可以主宰，但是生灭跟苦不是我可以主宰的，所以它不是我的，也不是我自己，也不是一个人。所以当你啊体验到这样的过程啊，体验到这样的过程之后呢，你的无明就慢慢的被去除掉了，一层一层的被啊 layer by layer 被去除掉了。那时候你看到的东西已经不是你之前所看到的了。好，所以呢，要一定修行，记得一定要矫正你的颠倒想，啊，不要看什么都是常乐我净的，那要如实之见啊，如实之见真实法，真实法就是无常、苦、无我、不净。所以呢，我教禅呐，一般上呢，啊，教这个观禅呢，都是要学生观这个无常的，啊，就是六根触到六尘当下，你就观它无常。啊，修行在当下嘛，修行不是坐在这个 cushion 而已哈，不是坐在坐垫而已，修行在当下，任何时刻呢，眼看到、耳听到、舌头尝到、鼻子嗅到、身体触到、意念想到，你都观它无常、无常、无常，不定的、会变化的、生灭的，你这样观它的话呢，你就可以慢慢的矫正你的颠倒想，不然的话呢？虽然你听了100遍佛陀说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无常的，但是那个颠倒想就是矫正不过来，啊，为了矫正过来，你就一直意念它，一直意念无常，才有办法把这个颠倒想给矫正过来的，啊，所以这个想运呢也是杀人犯之一，啊，因为颠倒想使到我们一直造业，啊，一直造业而导致我们一再的轮回啊。好，第四个什么运呢？桑卡拉，桑卡拉是什么呢？行运啊，行运。什么是行呢？桑卡拉的范围很广哈，行运呢就是说造作的意思，造作，造作 也就是说造业了啊，造作或者是造业。那在造作的过程中呢，有一个心所非常重要，这个叫思揭谛那。思啊，佛陀说，揭谛那行比可为甘曼瓦达密啊，揭谛那行比可为，我说思就是业，甘曼瓦达密，瓦达密就是啊，我说思就是业。思就是这个意念呐，这个有一个怎么讲呢？有一个will 一个心念，一个意愿要做什么事情啊？当心中起的这个意愿的时候呢，身体才会去造业，啊，嘴巴才会去造业。所以在这个行运里面呢，这个意愿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整个行运呢，我们可以解释为造作，啊，造作。然后虽然在这个行运呢，行运呢，行运呢被佛陀啊比喻为芭蕉树干。你看到芭蕉树吗？芭蕉树它是一层又一层包着的哈，你一层一层破开，一层一层破开，里面有没有那个硬的，有没有心呐？没有心的，这表示什么呢？这表示行运呢是由很多心所组成的，啊，包括正念啊、精进啊、智慧啊、啊这个昏沉啊、调举啊，啊这些呢都是属于行运。然后呢，每一个心所，比如说正念啊、精进啊、昏沉调举，也没有一个主宰的，没有一个心中心呐，啊，没有主宰。也就是说，正念、精进、 昏沉掉举，这些都不是一个我，都不是一个我的。它像芭蕉树干一层一层这样，没有一个中心，没有一个我的啊。所以你觉得昏沉呢，并不是你在昏沉啊，啊，昏沉不等于是我啊，昏沉是一个现象，是个因缘法，因为某件事情带动了，引起了你的昏沉。同样的，这个调举也是一样啊，因为你不如理作意啊，所以心中起了调举，所以调举也不是我的，不是哎。不但不是我的，也不是永恒的，啊，有时候做得好，没有调举；有时候做得不好，调举来了。所以这个调举也是变化不定的嘛，对吧？啊，所以呢，这些心所呢，都包容在这个行运里面，啊，然后他的首领啊，他的最重要的是这个思，或者是意愿。因为意愿而带动快而带动业，比如说你们今天来禅修，要来禅修，一定有一个思，有一个意愿要来，身体才会来的，啊，但是这个是好的意愿，啊，好的意愿呢，就是好造下好的业，啊，造下好的业，也会不会导致轮回啊？会啊，会吗？也是会导致轮回的，只是说往生善道，啊，那。不好的意愿呢，也是造业，也是导致轮回，只是往生十二道罢了。所以好的业、不好的业呢，都是导致轮回的。那什么是斩断轮回的呢？什么是缩短轮回的呢？啊？类这个就是 insight knowledge， 这个什么？观智。观智啊，当你在观智，我们有16个观智嘛，哈，一个一个观智成熟的话呢，那证到涅槃过后呢，你就缩短了轮回了。好，这个大体上就是行运呢，哈，一个小时的，很快，一个小时的时运呢，明天再说啊，因为时运稍微长了一点，啊，明天再说。好，现在呢？让你们回答问题，有什么问题要发问的吗？一般上我们讲经啊，只讲一个小时啊，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啊。好，大声一点哈，第二个是标志，第二个是以便记得，以便你能够记得你所标志的。比如说我标志你的样貌是这样这样的，改次我看到你的时候，我的想运就会记得你是某某人啊。它很快的，它包含了这两个意思，想运包含了这两个意思。也可以说是前后咯，有前有后哈，好，还有问题吗？怎么今天不热烈啊？没问题啊，没问题，我们要结束了。好，圣义地跟这个真实地是同一个意思。世俗地啊，身体是世俗地，世俗地就是观念而已，只是观念，并没有真正存在的。圣义地是真正存在的，好像四大五蕴都是圣义地。后面的听不到，后面你的句子我听不到。 色是真实地，是胜利地。身体是世俗地，啊，身体是色是四大组成的，啊，四大是胜利地，身体是世俗地，世俗地表示说它可以再分解的，啊，它只是一个观念，你可以再分解到最后，不可以再分解，到最后不可以再分解的那个就是胜利地了，啊，比如说你分解身体，它有什么呢？它有地水火风，还有这个所造色，眼耳鼻舌身等等所造色，啊，所以这些就不能够再分解的了。
法师，想请问您一下，我们参禅的话，对我们学其他的宗派都有哪些利益跟好处？
什么参禅？怎么参禅？
这样坐禅嘛，就对其他我们修习其他的法门。有哪些利益跟好处？
其他法门包括什么法门呢？
密宗啊，还有那个净土法门啊，这些嘛，就是念佛法门嘛。那我们参禅对这念其他的那些法门有什么好处？
我想每个法门都有它每个的好处，啊，最好呢是不要掺杂在一起。掺杂在一起的话，就会有时候会混乱了，混乱哈。
那我们学这个参禅的目的是明心开悟还是？
好，你讲的参禅，因为你这个参禅呢是汉传的用法，我们南传没有讲参禅的，我们讲止观到了，止禅还是观禅哈？所以你的用词要很准确，不然的话我很难回答你，所以你要讲得很准确我才可以回答你。你的参禅包括什么呢？是止还是观？止啊，止禅嘛，就是安波念止禅嘛。有什么好处啊？哦，这个好处多了呢。好，佛陀说有定者如实自见真实法。好，我们什么是真实法呢？我们的名色，我们的这个四大跟我们的心是真实法，啊，我们要看我们的四大，看它生灭无常苦无我，容易吗？容易吗？不容易嘛？为什么不容易呢？没有定，没有定，心很散乱，看不清楚，所以不容易。啊，那修定的目的就是让你的心变成很集中。很光明，很微细，很细腻，啊，然后呢，就像这个望远镜这样，啊，望远镜呢，比如说水里面呢有很多这个微生物，啊，但是呢，你看一杯水的时候，你看得到吗？看不到，为什么呢？因为定力不够。但是如果你用显微镜拿一个显微镜，然后用显微镜来看里面的水，你就看到很多微生物了。现在为什么你看得到呢？因为你借用了这个显微镜。同样的，定就像显微镜一样，啊，你有了定，你就有了一个显微镜，你就可以看到了身跟心的真相。看到了真相有什么关系啊？看到了真相，什么是身心的真相呢？身心的真相就是无常变化的，苦的，无我的，没有一个我的。好，当你如实看到这个身心的真相，无常苦无我，你才会放下。你没有如实看到呢，你还执着这个身心，你执着这个身心，这个执着就是极地来的，是圣地里面的极地，贪爱，执着跟贪爱是同一个意思。这个执着呢，就会让你一直轮回，一直轮回，一直轮回下去。所以修定好不好啊？修定有它的目的的哈，这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另外一个目的呢，修观的时候啊，因为修观我们叫止观嘛，啊，止禅跟观禅 vipassana。修观的时候呢，我们一直看到身心的变化无常苦，那时候是非常的不好受的， 因为一直看到无常苦我，无常苦我，你有时觉得我不要看了，暂停，我要暂停一下，那怎么暂停呢？没地方给你暂停啊。那个时候如果你有定的话呢，你就进入定里面啊，定安波念呢，就进入安波念里面，什么都不想了啊，也看不到无常苦我了啊，那个时候就是暂停了，让你喘气喘气一下，不要再看这个无常苦我了。所以呢这个定有好处，就舒缓一下啊，很苦啊，人生很苦啊，不想再想了，不想再想，比如说很多苦恼啊，不想再想，那如果你有定的话，你就进入定里面了，进入定里面受保护，休息一下。所以这个定也是很不错的。
问一下法师，比方说我修净土法门，那我修这个禅定有没有好处？还有就是我修这个禅定，我是定之中呢，我一个月不吃饭、不睡觉、不上厕所也可以了。
如果你进入很深的定，大概不过很少人做得到。七天还可以呢，七天一个月比较难一点，是生命也是要滋养的啊。修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你念了多少年了？
我没念多少年，我只是报了一个那个班，那个业余班去、
还没开始、开始了吗？
我只是在报了一个那个什么班。
那你现在修这个止，你就不用去念，你不用去净土法门了。这个比较让你心可以进入更深的定。念净土法门也是一个定嘛，啊，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是一个定，但是它的定呢不够深了、啊，不够深。这个安波念的定是很深的。这个佛陀本身也是修的，佛陀还没有成佛之前呢，他在菩提树下也是修安波念的。啊、所以我们走佛陀走的路比较安全一点，比较有保障一点。OK， 好，来。好，这个最后一天再回答啊，最后一天会交代你们的，最后一天会交代你们回去怎么止观双修啊，啊，好，来。
那个，受想行识前面两个，后面三个是指心。
受想行识。
啊，后面三个是指心吧？
哪后面三个？
心
呢？对，四个吗？
还有前面两个呢，你身肯定是。
No， 五个色是
身，
下面四个是心，哦，中间三个是心所，识是心王，五蕴嘛，对不对？色是指身，
受还有一个受呢，
受是心所，也是心呐、啊，受想行，如果根据阿比，
四个都是指心，
对，啊。这是名色的关系了，这四个是名，好。
修习止禅的时候有什么要点？因为禅嘛，第一个月初好像是怎么样选择，然后这个月初也感觉是最难。
要选择适当的月初是很难的，的确是很难的哈。要，因为我们这个止禅业处有四十个嘛，啊、哦，那为什么佛陀不教安波念一个？哎呦，要教到四十个，这么多啊、哦，就是因为众生的根器不一样啊，众生的根器不一样，有时候安波念呢、啊、不适合这个人，他修了十年都没有进步的，但是他换了一个法门呢、啊，一个月他就上禅了，啊、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过程呢，要怎么选？就像他问的。要怎么选一个适合我们自己的业处，是不是啊？这个呢，这个问题呀、啊、连舍利弗尊者都没有办法回答，所以我可以回答你吗？我不可能，我的智慧不可能胜过舍利弗尊者嘛。舍利弗尊者呢，有一次呢，有一个比丘啊，比丘刚刚出家，然后拜舍利弗尊者为师。那舍利弗尊者呢，因为看到他很 很喜爱，很喜爱一些漂亮的东西，啊，很喜爱漂亮的，因为他前世五百世啊是念经的，做金子的，啊，所以他特别喜欢，这个漂亮的东西。那舍利弗尊者就想说，他这么喜爱，这么执着这个漂亮的东西呢，我应该给他修不净观，来对治他的贪爱。所以他三个月雨季安居，雨季安居啊，他给了他不净观三个月。这个比丘就修得很辛苦，三个月修不净观，什么成就都没有，他就很沮丧啊，啊，很沮丧啊，很气馁啊。他说要去跟舍利弗尊者说，我要还俗了，我修不成功啊，太难了，我要还俗了。那舍利弗尊者就觉得，哎呀，就这样，因为修不上就还俗，好像，太草率了一点哈，就带他去见佛陀。带他去见佛陀，佛陀看看他的前因后果，啊，就跟舍利弗尊者说，啊，没关系，你把这个弟子交给我就好了。晚上呢，我就保证他可以证到阿罗汉了。啊，晚上他就可以证到阿罗汉了。他说，那佛陀因为看知道他前因后果嘛，佛陀的这个神通不，他的神通不是弟子神通可以比较的哈。佛陀说他前五百世呢都是念经的，很喜欢漂亮的东西，我就给他漂亮的东西，这样他才能够专注哈，因为他喜欢漂亮，你给他这不净的，他心中就烦了，很烦了，因为不净，我不喜欢，所以呢他就变了，叫他修这个红片呢，啊，一朵红色的莲花，啊，他画了一朵红色的莲花啊，你修红片，红片也是紫禅之一啊，红，然后全都是红了，啊，他进入禅定了啊，红片过后呢，他就让这个红的莲花啊，就让那朵花枯萎啊，从最漂亮的阶段呢枯萎下来。那这个比丘呢看到这一下子从最漂亮的，啊，无常嘛，突然间变化变成枯萎下来，他心中的这个以前过去式的内观啊，以前过去式所修到的这个无常观呢，突然一下子成熟了。他就取这个枯萎的莲花就观无常，他的内观一下子就全部出来了啊，噗噗噗噗噗噗，真的阿罗汉呐！所以呢，连这个舍利弗尊者啊，都会给错业处。我们那里敢说我们有能力给你对的业处，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世间上呢，除了佛陀一个人之外，可以知道什么业处适合你。没有，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给你一个适合的业处，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只好怎么摸索咯，摸索。
看自己相不相应
了。对了，这句话最聪明了，啊，看自己相应不相应。但是话又回来，我怎么知道相应不相应？啊，我怎么知道相应不相应？怎么去判断相应还是不相应呢？这句话很笼统嘛，怎么判断？
有过程了
啊。好，所以呢，啊，这位师兄讲的哈，看这个法门跟你相应不相应。那怎么知道它跟你不相应不相应呢？大概了，我是猜测哈，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哈，你这个法门修起来，你就觉得很舒服。啊，一修起来你就觉得很舒服，好像回家了，回到老家了，啊，这个就是你过去是有修过了，你感觉到很熟悉这个法门，不会说挨手挨脚的，啊，不会说，啊，这边挨手挨脚的不舒服这样，啊，这个可能就是跟你相应了，啊，但是呢又有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来到这个禅修营 啊，这么多人80个啊，80个人呢，啊，我们不可能40业处给到完，然后你们自己找自己相应的，你去找看哪一个你比较相应，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不对？ 绝对不可能。所以呢，我们只好给几个我们认为比较 普遍的、哦、因为我们在帕奥interview 过很多人嘛，很多人过去世呢都会修过，特别有修过的某一些业处啊，我们就会给他们先，希望呢你们其中啊几个呢过去是有修过的，然后叮咚一下就很容易了啊。所以一般上呢我们都会给安波念啊，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因为过去是很多人都修过安波念的啊，这是其中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安波念的这个指导比较容易，如果是四大分别观呢，哇，可能讲完几天你们还搞不清楚啊，所以要花很长的时间，尤其是小参，哦，更长的时间四大分别观，也不是容易修，因为四大分别观是圣义地嘛，所以比较不容易修，要智慧很高的人呢，才可以修得好。那我们猜测现在的人智慧没有以前这么高啊，所以一般上我们不给四大分别观。那慈爱禅是每个人都应该修的，不管你前世也没有修过这个，不管跟你相应不相应呢，慈爱你都要修，为了保护你自己，让你的心生欢喜安详，那入定比较容易。所以一般上呢我们都会给这个慈爱禅跟安波念，这是普遍上的，怎么讲，平均上我们会这么做了啊。那你们如果这个安波念呢修了一段日子呢，都觉得很不顺畅，尤其是那些看不到呼吸的，好，几乎关不到呼吸的人呢，我建议啊，你换，不要再修安波念了。啊，你关不到呼吸，你要花很长的时间才会进步的，因为你没有呼吸的话，你的心很难锁住你的锁缘呐，所以会很烦躁。啊，有呼吸的，可以感受到呼吸进出的，应该是这个法门比较容易修。OK， 好，那如果但是呢，要相应不相应呢？一两天的试验呢，也看不出成绩的，最好呢，一个月修一个月，啊，一个月按波念就按波念，不要三心二意啊。好，修两天说哦，师父讲说不舒服哦，换。再换另外一个，三四天又不舒服，再换，再过两天又修另外一个，又不舒服，再换，这样啊，换到完了，没有一个你舒服的，啊，所以呢，还是要选定一个，花上一段时间，最少一个月去摸索一下，啊，因为有时候你修不上，是因为你不懂得窍门，啊，你还不懂整个修法。所以你这边创那边头创，头破血流创到头破血流，但是因为你对这个方法不熟悉的关系啊，一旦你熟悉了过后呢，继续修下去，在一个月里面呢，我讲的一个月是密集的哦，不是你们回去一天才做一支香哦，这样的一个月不算哈，哦，啊，密集一个月啊，按波念看情况怎样啊，如果密集一个月按波念还觉得碍手碍脚的，一点都不相应的话，那时候再选择换业处。OK， 好，最后一个问题。
你说叫我那个什么受念处的心念处，他那个是从观修法是吗？
是圣念处的修法，是观的修法，是的。
需要培定力吗？
什么法门都是要定的，你读书也要定嘛，对不对？你读书没有定的话，拿起书来这边想那边想，你一个字都读不下去。不管你做什么行业，一点点的定是需要的，只是你要多深的定，多那个另当别论了，啊。好，所以呢，这个要观受，要观这个心，多多少少都要有定的，但是不需要到禅那的定，不需要安止定。所以前面几天我们一定要修定。不然的话，我一下子叫你们关心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啊，定是基础。刚开始是思维方面，但是呢，久而久之你就如实之见了。啊， 刚开始是思维无常无常，但是呢久了过后你就不用无常呢，你马上就可以看到它生灭的。因为你每次这么思维这么观的话、啊、也是一个正念啊，你每次比如说眼中想心中想到，眼睛看到，耳朵听到，你都观它，思维它无常无常，这个是正念来的，正念正知。那修到一个阶段呢啊，正念本身也是也有定成有定的成分、啊、修到一个阶段呢你的智慧就会成熟，智慧成熟的话你就会如实看到它是生灭的。好了，那今天的开示就是到此结束了。好，萨度萨度萨度，来跟着念呢，回向功德，以当咪，本央，尼巴那萨，巴恰哟，阿度，玛玛本雅巴冈。Sabba satanang Bajema Tesabe Me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tu Sadu Sadu